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帮我们调到第一个哈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真的需要你，需要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承认有许多的软弱缺口，主啊，借着你自己的恩典，跟借着你自己的话，活泼有功效的话，主啊，你做工在我们心里面。主啊，我祈求你的施恩，巴不得你自己的话真实的可以落到我们心田的好土，以致可以结果子，让我们不单听，让我们可以行。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渴慕的心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请你帮我换一下，这个可能是没电了嘛？啊，哎，有有。有一个故事说到，有两只鹰。一只的话飞得非常的高，飞得非常的远，而且这个羽毛非常的丰满，因此呢就惹另外一只的鹰的话它的妒忌。有一天呢，这只鹰呢就看见一个猎人走过来，然后他就请求这个猎人说，请你帮我把那只飞得那么高的鹰帮我射下来。这猎人就说，我需要你的羽毛，让我绑在我的箭上才可以射出去。这只鹰呢，嫉妒的鹰马上拔出自己身上翅膀上面最长的羽毛给了猎人。猎人射出去之后呢，因为这个鹰飞得太高太远，没有射到，他说，我还需要你的这样子的羽毛。他又拔几轮之后，羽毛全拔光了，而这只鹰有没有射到？没有射到。结果而这只飞不起来的嫉妒的鹰呢，就成了这个猎人的拦中物。所以你给我们看见，这只鹰因着他的嫉妒，因着他的怨恨，其实他把自己的生命都送上去了。嫉妒有人说是一把火，一把非常旺盛的火，他在灼伤别人的同时，他其实会把自己烧成灰烬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《撒母耳记上》，其实我们会从第十八章到十九章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继续打开圣经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又是严肃的真理。那我们从这个王，原先这个王是上帝要使用的，要是上帝所拣选的，而人民也是大大的拥护的一个王。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，众民中可比他的吗？真是非常棒的，本身他的素质，他有认可的素质，记得吗？我们上次讲那个三个 A 呀、啊，credited quality， 他又是被上帝任命的 appointed by God， 他又是被人民所拥护的 accepted by people。 科科好像读书人的话，科科都是拿 A， 这么棒的一个王如今落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。而他当他事业很高峰开始堕落的时候，正是在他受膏之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如果我们怨恨，我们看到别人的话比我更棒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嫉妒的时候，那是自己开始就好像刚才这一只嫉妒的鹰那样子，嫉妒别人害了自己。而我们要来看一下，到底这个扫罗他嫉妒的根源在哪里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从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六到第九节，我们就看见，就从这些欢迎从战场回来的，包括这些大卫、扫罗王，所有的这些战士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在那边打鼓、集庆、唱歌、跳舞，来欢迎谁呢？圣经说欢迎扫罗王，当然也欢迎所有的战士。当这些妇女他们跳舞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当中为什么呢？他就开始不舒服了。其实这些妇女们他们出来的是还是拥戴扫罗为王，庆祝大卫为以色列人所取得这样子的得胜。可是呢，你会看见扫罗王就不高兴，骨子里面我们看见他容不下别人的好，真是太危险了。在当初那个巨人哥利亚站在那边时候，挑战四十天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谁有种的可以出来？四十天有一个人出来了吗？连扫罗自己都已经吓坏了，还好这个牧童大卫，他靠主的恩典，凭着神给他的信心，他战胜了哥利亚。可是就因为这样子，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怎么可以在每个方面都可以比别人强呢？其实上帝用我们，你有这方面的强，我有这方面的强，我们合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丰满。可是我们看见扫罗，当妇女唱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，耿耿于怀，想把这个得胜的功臣的话给除掉。起先只是一个嫉妒，起先只是一个不舒服。第八节开始说，从这一日起，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，看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容不下别人比他更好。其实弟兄跟姐妹，真的是给我们看见非常的危险。扫罗虽然他有份于大卫得胜，他这样子战胜看得见的哥利亚，可是我们觉得很可怜，他心里面却受制于他心中自己心中的哥利亚。有没有看见？就因为他这样子心生出这个嫉妒，不肯对付的时候，你会看见这一点点的嫉妒就越发越大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好像堤坝有一个窟窿，不把它堵住的话，最终让整个的大坝就决堤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只是平行尸体当中的一个表达，不一定是一个准确的数字。就好像我们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七这边，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 不是说一千或者我一千人一万人，是讲的很多的意思。扫罗所领导之下的这个战局，说他们胜了非利士人，可是弟兄跟姐妹，可是我回头过来又在想，当我们在看这个扫罗的时候，其实今天是在讲谁呢？也是在讲我们。我们人性里面，我们骨子里面，我们就是会什么？天生就会什么？嫉妒人家。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：嫉妒是人的天性。其实我们跟他一样的，我们起先不觉得。刚才说过，起先扫罗是多么好的一个人，多么谦卑的人，多么能够容忍人的人，宽容人的人。可是到现在，原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，谁不是单单扫罗是这样子，一不小心我们人的话，我们的嫉妒就跑出来了，而嫉妒是非常的可怕。好像刚才那一次赢的话，其实嫉妒别人的话，最终害了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主今天开我们的心，从这个圣经的真理当中，你说主啊，你对我说，我今天我该怎样的来看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在哪里呢？嫉妒开始表现，起先只是什么啊？嫉妒完之后，刚才第八节说开始怒视，开始表现出来了，眼睛怒视。后面呢，十八章什么整章前面讲到，虽然他想杀，但是只是暗地里面的，可能是在房间里面，可能心里面想，然后用各种的方法表现出来了。但是给我们看见到的十九章的时候呢，他就是非常公开的，公开的来动员他的儿子约拿单，动员所有的臣仆说要杀大卫。你有没有看见一步一步的，一步一步的，从只是一个心怀不平，开始怒视，开始暗地里的话想怎样除灭他，到了后面是公开的，联合起来的要一起来除灭他。哇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这是他总的他的表现。我们来看一下他起先的时候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他自己开始拿枪在房间里面说，那个时候因为有妒忌的时候，第十节十八章十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从神而来的恶魔就开始来大大的降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结果呢，他把枪一扔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。好在大卫身手敏捷，两次都躲避过去了。弟兄跟姐妹，整个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看下去之后，你没有看到大卫主动的去对抗他。如果要对抗他的时候，巨人哥利亚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扫罗，你会看见那个对比吗？弟兄跟姐妹，当扫罗这样子拿枪刺他的时候，两次他都避了过去。然后就是他自己在私底下，可能其他人不在场的时候，他这样子做。更狠的，你会看见哈，一个嫉妒在那边没有对付的时候，接下去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动员，他利用非利士人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来杀大卫。哇，你会觉得很可怕。有几样东西啊，你看一下，一直演变下去。第一个，第十三节，他就经文说，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做什么？千夫长。因为他是非常英勇的战士，所以他封他为千夫长，他可以带领一千的士兵出去打仗。眼下是一次什么？两个目的，一方面可以什么？除去这个人在他眼前不舒服，让他出去。第二个方面，他出去征战的时候，是不是他在战场上面被击打的，被打到的，上面的机会就多了。你没看见？所以表面上你封他做千夫长，哇，很荣幸，但是你会看见后面他的阴谋，其实是要让他什么，在战场上面要丧命。第一个，透过给他封了一个千夫长；第二个，透过什么， 他自己的大女儿，王的女儿，表面上又是下嫁啊，给了一个什么牧童，对吗？可是记不记得，当巨人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是怎么说？你们从以色列的当中，如果有人可以出来，可以打我的话，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以色列人的仆人，有没有？相反的，如果以色列人有人的话可以打的话，他们就这样子互相做仆人。后来的话都没有人赶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扫罗就提了一个，如果谁从我们以色列当中可以打死这个巨人哥利亚，我要把女儿嫁给他，记得吗？可是扫罗有兑现吗？你会看见他已经忘记了。现在他说我把女儿米拉给你，但是后面加了一个条件，加了什么条件呢？十七节加什么条件？加什么条件？他说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你还要去打仗。第二个，你要为耶和华征战。哇，讲得很冠冕堂皇，你是为神征战。其实也就是说，我把我的大女儿给你，嫁给你，但是你还要出去去征战。以前是说如果他赢的话就可以是吗做他的女婿，现在不是还要另外再加上两个条件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赢下之意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大卫。结果呢，到的时间到的时候，出尔反尔，有没有给大卫啊？没有。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他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烈为妻。你看这种一个德性，给别人了。好，一个心里面充满怒气、妒忌、怨恨的人没有停止，他打，结果呢，神也兴起他的次女。第二个女儿叫做米甲，她在里面被这个大卫，哇，她的性格的话，她的性情，她的品格所感化，在这边到底是暗恋她还是表达怎么样？圣经说什么？二十节，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。当有人告诉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就喜悦。这是假的喜悦，因为他后面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的动机是要，好，我把女儿给大卫，我要让这个作为网罗，好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。所以他说，你今天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扫罗，大卫就说，我是谁呀？我敢做王的女婿？我不敢。这就是他要等的，他要等听着这个，好，对，你这么卑微，哪里配的娶我的女儿？那怎么样呢？我不要你的聘礼，以前都有聘礼对吗？我不需要你的聘礼，但是我要什么？一个条件，你去给我杀100个非利士人，拿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因为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人，拿他们100个羊皮的来作为聘礼，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。结果呢，大卫去了，不但没有死，你看神就在当中做保守的工作，有没有死？不但没死，保罗杀了几个，大卫杀了几个？200个。所以用人的方法在那边的话，嫉妒，用人的方法在这边要杀人家，结果上帝的手暗中在保护他，不单杀100个，他是杀了200个，双倍的。而这个时候大卫就更怕了。还没完，到了19章的时候，而是公开的，当这些都不照秀的时候呢，19章第一节，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跟他众臣仆说，要杀大卫。可是呢，感谢主，神施恩的时候在这边保护，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。你们看见在他家中的话，他自己的儿子喜欢大卫，跟他立约，跟他立约，而自己的女儿也深爱大卫。所以给我们看见扫罗这些的表现，扫罗这些的妒忌，好像发酵那样子的话，越发膨胀，他的犯罪越陷也就越深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还没完，到了后面呢，又抡枪来刺大卫的，大卫躲过之后就跑回家了。那个时候已经跟这个米甲是夫妻，然后躲在家里面。结果呢，扫罗就派人去到大卫的房屋要杀他，第二天要杀他。还好米甲晚上的时候告诉他，他爸爸要杀他，所以就从那个窗户坠下去逃了。但是呢，扫罗不知道，因为米甲说他生病了，扫罗没放过他，生病了也把他床抬过来擦掉。我你会看见一个人啊，结果大卫就在米甲他的智慧之下逃命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会看见嫉妒太可怕了，嫉妒太可怕了。你知道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宗的谋杀案是什么东西？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宗的谋杀案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有没有看见？该隐跟亚伯是兄弟，一个是种田的，一个是牧羊的。结果因为他们对上帝的心不一样，他们所献上的祭物也不一样，而他的兄弟，他的弟弟亚伯呢，对神非常非常的敬畏，他所献上的牛群羊群当中的头生的门神约拿，他因此就妒忌没有被控制，没有被对付的话，就生出什么？所以嫉妒跟死是挂钩的，所以就把他自己的兄弟亚伯给杀了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谋杀案，有什么引起的？嫉妒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嫉妒就是跟谋杀是连在一起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这个嫉妒。扫罗嫉妒，好，刚才讲的他的表现，那嫉妒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嫉妒有什么结果。你去杀别人，按道理是别人怕你，但是你会看见很讽刺，是吗？你看一下这几节经文，结果是谁怕谁呢？啊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啊，看哈。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，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做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路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。但以色列人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路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，杀了200非利士人，将羊皮满数交给王，为要做王的女婿。于是扫罗就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他记住他要杀别人，按道理是谁怕了？结果是他，对吧？从开始十二节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到了十五节甚怕大卫，到了二十九节更怕大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会嫉妒的人一定没有平安，一定没有平安。而且那里面的惧怕，不单惧怕，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好， 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为什么怕呢？因为看到什么，一个会嫉妒的人，神不跟他同在。而大卫的话，你看，神跟他同在，耶和华跟他同在，耶和华跟他同在。不论在什么困难的光景当中，他对着神是敬畏的心，神与他同在。所以第一个讲的怕，从一个惧怕大卫、甚怕大卫到更怕大卫。不单是如此，惧嫉妒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你猜一下是什么？嫉妒替魔鬼打开的门户。恶魔就一直来，不是说从耶和华那边有恶魔，而是说今天因为扫罗他一直背离神，神的灵离开了他，而上帝也允许这个恶魔来搅扰他。好像在约伯记那边的话，魔鬼开始来折磨约伯的时候，神允许，在上帝允许的范围之内。所以很可怕，嫉妒替魔鬼打开了门户啊！每一次这些恶魔来的时候，开始怎么呢？来搅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可怕吗？今天我们要问自己，如果我们今天不除掉这个嫉妒、怨恨、苦毒、不肯饶恕的，小心，圣经说的结局太可怕了。魔鬼正喜欢你这样子，你为魔鬼打开了门户。多少处那边写到恶魔来降在扫罗身上，还好大卫真的是音乐家，他透过音乐的话来让他舒畅。结果到后面的话，他因为一直的任凭嫉妒来那个的话，连后来连这个音乐都不管用了，太可怕了。接下来你来看一下结果呢，他想去整人家，去杀人家，去梳理，反效果，变成刚才说以色列人和犹大的众人都喜欢他，把他从他的大卫从扫罗身边除出去的时候，挪出去的时候，大卫就更有机会跟百姓接触，而百姓的话都非常的喜爱他，因为他又英勇，因为他又有一种魄力，而大家的话就更喜爱他，众人喜爱他，而他自己家的人刚才说次女他的女儿米甲爱上了他，是吧？后来他也做了王的女婿，约拿丹跟他一个跟自己的他自己的孩子跟大卫更是文静之交，跟他生死与共，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立约。你会看见更关键的是，因为什么？神与大卫同在，这是扫罗所没有的。他越是这样子离上帝越远，当他愿意，如果愿意他停下来看见大卫这么一个棒的一个下属的时候，他不至于这样子，他的人生的历史要改写了。可是当一个人任凭这个怨恨、这个嫉妒在他心里面膨胀做工的时候，最终导致把他置于死地，太可怕了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所以你会看见最终还是透过他的女儿米甲把他从窗户里面坠下去，他从那边逃跑了，而他的儿子约拿丹脱下自己的战袍，把他自己的刀剑都给了。什么意思？按道理约拿丹是他王位的继承者，而他被大卫这样子的一个这美好的灵性给感化了，可以说他是愿意都把这个王位的继承权都甚至都愿意给大卫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鲜明的对比？一个 据此力争，不愿意别人好，一个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成全，愿意把自己王位都愿意给出给大卫。弟兄跟姐妹，何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，何等不一样的生命。你会看见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扫罗他用尽了的办法来设计出他的谋杀的计划，结果是令他越陷越深。而大卫他一心向着神，你没有看到他的跟着直接的对抗，而是真的是在那边敬畏神、赞美神、依靠神，而会看见上帝的恩手在那边保护。所以一面是扫罗的谋杀计划，一面是上帝的保护计划，一面是扫罗的越陷越深，一面是大卫的声望是越来越高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今天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？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嫉妒的心，要小心。圣经给我们就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所以给我们看见面对这样的一个丧心病狂的基督王扫罗，大卫怎么做？整个过程你看见大卫怎么做？他没有跟他干起来，大卫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今天是给我们很深的一个，今天如果我们落在难处当中，如果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出现非常紧张的话，怎么做？大卫给我们答案：敬畏神，依靠神。我们看的诗篇五十九篇就是讲到那个背景。你从今天我们十八世纪上看不见什么，但是我们从他写下的诗篇，给多少住在难处当中的信徒，给他们指引了一条出路。你看他写的诗歌，就是他里面心里的一个表述，说什么：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。诗篇五十九第二节说：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。扫罗说：你看住他，第二天我要杀他。有没有看见十四节五十九篇十四节说：到了晚上，任凭他们转回，任凭他们叫好如狗围城闹行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，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。但十六节开始很宝贵，你看大卫怎么做？一起来，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赐恩于我的神。多棒的武器！他这边在赞美神，他在那边依靠神，他在那边有一个敬畏的心，知道上帝在掌权，知道他是毕竟还是神的受膏者。你有没有看见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去依靠神，难道这一位神没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了吗？所以这里是什么？他做过我的高台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软弱当中的力量，他是那位赐恩于我的神。当神救他脱离扫罗跟一切仇敌的时候，诗篇十八篇很长，我没时间，我们只是读诗篇十八一到三节。你看一下他那种的赞美，化为一个积极的一个向神敬畏神依靠神。我们一起来，来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祷告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这是大卫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题目真的 很严肃，又是很重要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到底嫉妒是什么？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可怕吗？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刚才说嫉妒跟什么挂钩了？嫉妒跟死挂钩了，跟杀害挂钩的。约伯记五章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愤怒害死逾万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天天如果有的话，对付，跟神说，今天我做不到，但是主你可以做得到，大卫做得到，你是大卫的神，今天你也是我的神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可怕吗？在历史当中你会看见，民数记十二章里面讲到米利暗因为嫉妒，他嫉妒谁？摩西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长大麻烦了。如果不是摩西出来的话，为他祷告，出现什么结果？米利暗因为嫉妒犯了大麻烦。民数记十六章里面讲到可拉那一党因为嫉妒而叛乱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，因嫉妒地都裂开了，结果把可拉一党就把地裂开的时候，坠下去，地和过去的，太可怕了。嫉妒，今天不要容嫉妒在我们心里面来做王，不要让嫉妒在我们心里面膨胀。嫉妒是什么？嫉妒是一把野火，凶猛的野火，如果不扑灭的话，它要将我们一切的都什么烧毁，是野火。嫉妒像什么？可怕的 cancer 癌症。今天是也是谈癌色变的一个年代，如果你想一想看，癌症不除掉，它的结局就是什么？死亡了。第一个，嫉妒像野火，不扑灭的话，它就把你一切都烧了。第二个，嫉妒像什么？癌症，不除掉就是死亡。那是不是没办法了？有，今天我们感谢主，有没有办法？我听过有一个人，下面的就是借用他的，他说我们人当中的话需要有两把尺子，他这个人叫做于一。我们当中有上海人吗？啊，于一应该上海人应该都知道，上海那个于一是很出名的，他是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校长，他又是首都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，他是上海教师研究所的会长。他讲的就是他讲的什么？他说你做好的教师需要有两把的尺子，其实这个尺子的话可以用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层面，也可以用在今天我们来对付嫉妒。有两把尺子在做什么？一把专门量别人的长处，而扫罗恰恰相反，就看别人比他好他就放不过去。如果我们今天都可以照圣经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好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了。这是第一把，我有两把尺子可以量别人的长处，一把，另外一把呢量自己的不足。哇，我觉得讲的太棒了。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别人不对，而我自己好。你想一想看，安静想想看，很多关系不好的话，其实我们旁人一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可是多少人都是不承认是自己。而如果我们愿意常常 带着的 两把尺子，一把专门量别人的长处，一把专门量自己的不足。如果这个，我不知道的鱼有没有信主，这没关系。但是他真的是有这种的看见胸怀，我们属神的人更应该这样子。所以我借用他的这样子的观点，用在我们对付基督上面，两把尺子，跟你的另一半，他哪里有很多的亮点、优点，是吗？肯定有啊，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优点。你常常都是看盯着他的缺点，而自己的不足呢？两把尺子，还有呢，医治嫉妒的有两把手术刀，是什么？敬跟爱，两个字。敬什么？你敬畏神，爱爱神爱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圣经的答案。哪两把手术刀呢？前面两把尺子收起来了没有？收起来了没有？带回家用。我说真的，否则把你带到哪里？刚才说是火啊，你愿意被烧吗？是 cancer 癌症呢，把你带到死了。你看看扫罗的结局就是这样子，看看很多我们周围的话是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有没有大事情？没有大事情啊，就是让那个膨胀的时候 cancer 把我们整个人给废掉了。两把尺子收下了吗？收下了吗？拿两把尺子一起说，专门量什么？别人的长处。另外一把尺子量自己的，这只是在这里啊， head， 然后 heart 到心呢，然后要 hand， 三个 hand， 真的是去做出来了。两把尺子，然后呢两把刀，要把它割掉，是吗？嫉妒割掉，敬跟爱，敬爱，敬神爱人。来看圣经怎么说啊？讲那个之前呢，我讲一个故事啊，棉花跟瓦片的故事。有一对年轻人呢，结完婚之后呢，跟新婚的夫妻常常吵架，受不了。然后呢，就跟他这个年轻人就想的话，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他啊？跟他父亲说，跟他讲，准备跟他父亲讲完之后离婚，很爽啊。结果征求他父亲这边诉苦啊，讲啊之后呢，父亲听完他的埋怨之后，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的妻子有优点吗？你的妻子有优点吗？”他说：“结婚之前有，现在没有了。”很诚实哈，父亲要问你在他心目当中有优点吗？好像也是结婚以前有，现在没有了。这位父亲很有智慧，就走到屋外，拿起一片瓦片跟拿起一团棉花，他就问说，哪一样更硬呢？棉花硬还是瓦片硬呢？答案是什么？而且还要问，当然是瓦片硬了。父亲就把这个瓦片跟棉花举到相同的高度，然后放开，瓦片唰掉下去就碎得粉碎了啊！棉花呢，嘘，很稳的下去 ，nothing happen， 都没问题呀、啊。然后猪爸爸就问说，为什么坚硬的就碎了，而柔软的就丝毫未损呢？你怎么回答？年轻人说，轻的很轻啊，所以丝毫未损呢、啊。猪爸爸的拍拍他的肩膀说，孩子啊，你应该像棉花一样谦卑下来，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，而不是像瓦片一样有棱有角啊，遇人就折冰，遇硬就碎了， 伤害了他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我觉得这个爸爸很有智慧哈。这爸爸说，我一辈子就明白一个道理，承认一个人的优点会让自己温暖，盯住别人的缺点，你一生就伤害的是你自己。承认别人的优点是跟刚才是说一样的，你两把尺子量量别人的长处，盯住别人的缺点，一生伤害的是谁？你自己。所以你应该像莲花一样子，可以为别人抵御风寒，可以像阳光一样的温暖。他说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他一生，而一句自私刻薄的话也可以让他恨你一辈子，而把你的婚姻给葬送掉了。他说你希望我对待你妈好像你对待你太太吗？这个孩子说什么？没话说了，低下头走回他的家。弟兄跟姐妹，是的，靠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神告诉我们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，凡事都可行了。提多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、悖逆的、受迷惑的，服侍各样的私欲跟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。但是到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啊，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的显明的时候，他就救了我们。今天是因为有他，我们原先就是这个残存恶毒嫉妒是可恨的，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将他的恩慈将他的慈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他愿意救我们了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啊。所以刚才说过要医治这个嫉妒的两把刀，敬跟爱。敬是敬什么？敬畏神。你要知道有一位神在看住。圣经有这个答案吗？我们看一下箴言书二十章第十七节，一起读来，预备，请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那个是绝对的。当你去敬畏神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去嫉妒人吗？今天我们装的是什么？我们没有那两把尺子，敬畏耶和华，我们就不会去嫉妒了。诗篇三十四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神要搭救谁啊？耶和华的使者。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是有天使为我们效力的，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面安营，他来搭救我们了。天使来扶持给我们力量，天使愿意来成就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出来。当我们敬畏的时候，谁在做？上帝在促成了。这是一个秘诀。你跟我们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做不到，帮助我，我不要容这个嫉妒的火来烧毁我，我不要容嫉妒这个像 cancer 像这个癌细胞那样子来摧毁我的生命啊。求你帮助我，让我看见你在看我，来敬畏你，终日敬畏耶和华。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，要搭救。你看一下大卫怎么做呢？大卫在三十七篇的时候，三十七篇就是讲到，就是你不要心怀不平，就是讲他怎么成就。你看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做什么？诗篇三十七第七他说，默然依靠耶和华，我在耐心，当然不是一下子跟你，他要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，他就是早就是看到大卫道路通达，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，不要这样子。而他积极的方面是去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的等候他，但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因为那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图。上帝会不会处理这个恶人？ 会，是世界告诉我们说，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乏穷苦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政治的人。结果他的自己的结局是什么？十五节，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所以给我们看见敬畏，这是一个出路。神在帮助我们，神说的他一定是，他不是单单说的，他要他的恩典够我们所使用。第二个，一个敬，一个爱。爱什么？爱神，爱人，爱神的话。我们来看一下爱，大家很熟悉是吗？大家都很多人都会唱，爱是恒久忍耐是吗？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对付什么嫉妒的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什么？不嫉妒。你看当你爱的时候，嫉妒就没了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你看保罗就是求自己的益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对吗？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一个嫉妒的人他没办法控制，但是当有爱在当中的时候，就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不只喜欢真理。然后四个凡事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谁有爱？神就是爱，在他里面也没有惧怕。爱从他的那里来，而这个爱就是要可以医治，可以对付嫉妒的。当然还有一个，当我们愿意很真心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彼得他怎么说？你看他说，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，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加上还有什么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什么爱。爱什么？爱神的话，属灵的灵来。所以爱神爱人，你相信神的话有力量，神的话是活的，好像两刃的剑，神的话是有功效的。爱慕那纯净的灵来，而且除去的一切的恶毒、嫉妒、毁谤的话。有没有看见这奇妙？看见这个奇妙？如果又说榜样的话，我们刚才举的摩西，我们还可以举约瑟，我们可以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样子榜样，但是我只要提的一个主耶稣。如果要说 不公不平的话，要恨的话，主耶稣应该是最有资格的。看看主耶稣，人家把他钉了，他一生当中都是在那边什么行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可是人就把他给钉死了。可是当耶稣他是怎么做？他对这些钉他的人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我们这些罪人，他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，他才为我们摆上的生命，以致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。这个爱如此之坚强，爱他是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，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对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谁加给我们力量？主耶稣。我们每次我们看仰望这个时候，主的话，主他自己，主耶稣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得胜了，得胜有余。他也盼望我们这些人，今天我们愿意吗？今天我们还有哪些不肯饶恕的？我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些一个一个被生命好像那个火被烧掉。我不愿意弟兄姐妹，我们任凭我们里面的 怒气、怨恨、苦毒、纷争在我们里面作怪，这好像癌症把我们生命给吞灭了。我们愿不愿意跟主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被控告，一直被挟制，我太累了，求你救我，你愿意吗？不是单单听一个故事，神在对我们讲，愿意回应的就把这个癌症给除掉。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向主说，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，主耶稣钉痕的手，愿意拉着我们。主啊，我知道当中有太多被挟制的灵，我知道有许多的苦毒、怨恨、嫉妒。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，可怜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不让这些嫉妒的灵继续再摧毁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手在等着牵我们的手。主啊，你在说，被盗的儿女回头吧。主啊，你的声音来向我们来呼唤，主啊，救我们，主啊，救我们。向我们的主来呼求，不要从这里出去的再任凭像火一样的嫉妒来烧我们，不要任凭像癌症那样子的嫉妒来苦毒来摧毁夺了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仿佛听见你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些钉你的人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你今天赐给我们做选民的身份，是圣洁蒙爱的人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彼此包容， 彼此饶恕。是的，主怎样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因为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主啊，救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就在这里，把我们的苦毒，把我们的嫉妒，从我们生命当中隔除。是的，饶恕的代价很高，但不饶恕的代价更高。主啊，帮助我，你愿意的话可以向主呼求，主愿意来帮助我们。不但我们今天带回两把的尺子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，我们向主来呼求，主愿意来救我们，好像他救大卫那样子。主施恩的手要在那边来搭救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成全我们。主啊，我为这当中受伤的灵魂，被这苦毒嫉妒所折磨的你自己的儿女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嫉妒苦毒是多么的可怕。主啊，是的，靠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你告诉我们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因为主，你已经胜过了。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败坏，主啊，那个折磨我们的那种苦毒纷争的灵，主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捆绑。主啊，你今天就在这里做释放的工作，释放的工作，让我们被辖制的，主啊，我们得释放；我们被掳的得自由。主啊，我祈求你把我们瞎眼的离开我们的心眼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牵到你爱子的国度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死而复活的主耶稣，你愿意做工在我们当中。你第自己钉痕的手，你伸出来。主啊，你自己的呼唤声说：“孩子，回来吧！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罪。”我们承认，我太多的时候我们背逆，我们顽梗，我们不顺服，我们苦读，我们奋战。主啊，我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一起来唱这首《千》。